天，在开始之前，跟一位新来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问我来美国多久了，然后问我是不是在这儿信主的。我跟他说我来了美国有20几年了，我的确是在这儿信主的。我以前可能跟大家讲过，在我信主之前，我是要努力的证明基督教是迷信。我曾经努力的要证明基督徒不是迷信徒就是糊里糊涂，所以我就努力的去读圣经。但是我发现我越读圣经，我越发现其实我才是那个糊里糊涂，因为我圣经还没有读一遍我就说人家是迷信，我岂不是太骄傲了？所以我就努力的读圣经。当我越读圣经的时候，我就会越发现真的有一位神。为什么说真的有一位神呢？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我就让你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神的话呢，那些预言不会实现的。今天我们就看这一个预言，是弥迦，这是在耶稣降生，刚才我们读过这一句了，这是在耶稣降生650年前，有一位先知，他叫弥迦，他说的，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里讲到一个人，讲到这个人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大家熟悉圣经的知道这个人是讲到谁呢？就是讲到将来要来到这个世界的救世主。那这个救世主在什么地方出生呢？这里讲到在伯利恒出生。我请大家想一下，如果没有一位神，这位弥迦他是自己脑袋里想出来的，他自己肯定是知道他是在骗人的，对吧？没有神嘛，他自己想出来的，想出这么个事儿，他要骗人。如果没有神他要骗人，他该怎么骗呢？假设说你知道你要骗人，你要想让别人相信你，你要预言一件事情，预言说这个救世主要在什么地方出生，你该怎么预言？至少让你的预言能够别落空嘛。为了让你的预言不落空，你要去说救世主会在什么地方出生呢？我觉得可能在东岸或者是西岸，东西海岸。为什么？人口密度大，人才有很多，所以可能性会很大吧。如果你非得要找一个城市的话，那我想纽约、旧金山或者华盛顿，这种概率会大一些吧。总不会说将来的救世主会生在沙拉斯维尔、夏洛斯维尔。你知道那个伯利恒比沙拉斯维尔还小，那里只不过有200到400人的样子，谁会在自己的脑子里如果要骗人的话说救世主将来在这一个200到400人的小城里出生？如果不是有一位神能够告诉他将来那个救世主就在这出生的，没有人会说这件事情，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其实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的地方在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在讲那个预言之前呢，我想讲一件你可能会听见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英文比较容易理解， 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是他的故事，是神的故事，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其实我们去看历史的时候，往往看到很多的不相干的，好像很多的碎片一样似的。但是呢，其实这些不相干的这些碎片呢，在背后呢都在朝着一个方向走，好像都在朝着那一个方向走。 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看到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你看起来好像很不相干，而且又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差。一个呢叫凯撒奥古斯都，这个人是当时的皇帝，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有权势，他在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他的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现在我们每年都会提他的名字。我把他的那个英文写出来 Augustus， 大家知道八月份怎么说吗？ August， 你就说每年你都要提这个人，你就知道他在历史当中的影响有多大。那另一个人呢，跟他有个强烈对比的是一个在马槽里的婴孩，在马槽里一个非常软弱无助的样子。圣经讲到他也没有家庭美容，也没有美貌让你可以羡慕他，甚至他被在列在罪犯当中。但是你仔细去看这两个人物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什么稀奇的一件事情呢？这位伟大的人物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在他自己不知道的情形下，却在围绕着这个马槽的婴孩。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历史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讲的是头一次行这样的事情，让大家呢去人口普查，各回各乡。本来呢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是在拿撒勒的，但是因为奥古斯都的这个命令，他们必须要到伯利恒去，所以呢他就到伯利恒。到那个时候，这些圣经很有意思，说到那个时候到期，产期到了，那个时候很多的时间在，时间点到了，然后呢这个马槽的婴孩出生了，耶稣出生了，这位救世主出生了，完美的成就了650年前弥迦的预言，那位救世主要生在这个小城，一个犹大以法他伯利恒以法他在诸城当中最小的，但是呢这位救世主在那里出生。你没看到这个历史很有意思，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物，他在以为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在做事情，但是最后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呢，却成就了神的意思。这就是你知道吗，这位神才是整个在历史当中才是掌权的那位神。 History is his story， 是神的历史。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包括创世纪的时候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头，讲到了这位救世主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天使。又讲到是22章讲到是说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谁的后裔啊？因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位救世主呢是犹太人，不是个外邦人。啊，在后边呢49章讲到归不离犹大，丈夫离开他两脚，归跟丈其实是指到做王的那个权力的象征。只等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这个呢就是将来的那位救世主。这位救世主要从谁的支派出来啊？从犹大的支派出来。撒母耳记讲到了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他必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然后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一个呢也讲到了将来的救世主从谁的后裔出来啊？从大卫的后裔出来。我们今天也讲到了以赛亚书，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童女怀孕生子是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子所生的。有人统计在圣经当中有1000多个预言，这些预言呢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就像我刚才给你讲的弥迦说的那个例子，在伯利恒的例子非常完美的实现了，还有一些还没有实现的，那它也会实现，因为整个世界还没有结束，等到世界结束了，所有的预言都会实现。这些已经实现的预言它完美到一定的程度，你知道会怎么样啊？有些人会说这些预言实现太不可思议了，不太可能是真的，很有可能呢是人照着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再写到旧约当中去，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嘛，所以你再写进去那不就很完美了吗？ 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种可能，至少从前是有这种可能。为什么从前有这种可能呢？在从前呢，旧约当时能找到的旧约最早最早的手抄本是在耶稣诞生以后900年，公元900年你找到了关于耶稣的预言，关于耶稣的记载，那这耶稣已经发生了嘛，那你再想写不就很容易了吗？所以呢是有这样的可能。直到有一天1947年，人们在死海发现了大家都听过的死海古卷，发现了以赛亚书的一部分，预言耶稣的一部分，然后经过鉴定呢，这个死海古卷的年代在哪里啊？在公元前100年。换句话说，预言是真的预言，应验是真的应验，这个历史真的是他的历史。我们这位神就是在这个历史当中掌权的一位神。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今天跟你分享这些是为了让你确定你所信的那一位神是真神，你所信的那位神是在历史当中真真实实掌权的神，你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盼望这个稍一点点的分享让你能够看到真的有一位神，因为如果没有一位神，这1000多个预言不可能完美的实现的。真的有一位神，他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把这个话告诉他的先知，让他的先知呢把这个话讲出来了，所以真的是有一位神。所以盼望你知道，不光让我们都知道说神在历史当中掌权，接下来我想让你们知道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这是路加福音的2章，在伯利恒的旷野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更嗣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惧怕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加强的语气，是惧怕的意思。我们中文可能有战战兢兢，但是没有害害怕怕。如果我们中文有害害怕怕的话，这里应该讲到他们牧羊人看见了这个光四面照着他的时候，他就害害怕怕。你知道吗？害怕是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反应。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刚出生的时候叫什么呀？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年轻的时候是不害怕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然后接下来一句是什么？虎落群羊不眼前啊！我的妈！初生牛犊一定要是牛，初生牛犊是不怕虎的，长出脚来反怕狼。我们年轻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等我们慢慢的年纪大了，这个害怕就慢慢的来了。我们怕失去工作，我们怕失去健康，我们怕失去亲人，我们怕失去我们的名利地位。如果你有个孩子的话，他小时候你总怕他丢了，现在我们孩子出门的时候我们都说我怕你丢了。我们孩子我们怕他考上大学，如果我们的孩子觉得啊还可以，成绩还不错，又怕他考不上好大学。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你要怕什么？怕不能毕业。他毕业了呢，你要怕什么？怕他找不到工作。他找到工作了呢，你又怕他失去工作。所以呢， 就一直这样循环开了。有些害怕呢是在物质层面上的，我所讲的这些害怕只是在物质层面上，但还有些害怕呢是在精神层面上的，是在我们里边的。我们怕光，我们里边有一些黑暗的东西，我们怕光一进来的时候就曝光了。我们也怕神，因着我们的罪恶，因为我们里边的罪恶，我们怕神来的时候就要审判我们。你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了，他们做什么事情啊？他们就躲起来了，他们就藏起来了。然后圣经里头讲到他理由是什么呀？理由就是他里边害怕。知道吗？一块石头的下边藏着很多的小虫子，当你把那石头揭开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些小虫子赶快找地方去藏去躲呀。人见到光的时候要藏和躲，这些牧羊人也想藏也想躲，但是他们能躲能藏吗？躲不了藏不了，因为那个光四面照着他，再也没有地方可躲了。你知道吗？我们人的光都是一面在照着我。你看这边是光，你看照着我，这边亮了，但我这边呢还有个阴影。如果我想躲开的话呢，我可以躲到这里，他照不到我了。人的光只能给照一面。什么是人的光呢？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各种心灵鸡汤、劝人为善，所有的这些都是只是人的光，只是一面的光，没有完全照出你里面的黑暗，你还可以藏在里面。但是从神来的光呢，是四面照着你，你没有办法可以去得的。你可以说啊，我藏在里面，但是那位神呢，他知道我们内心。人在神的面前就赤裸敞开的，我们里边一切的污秽，我们里边一切的肮脏，我们的嫉妒，我们的仇恨，我们的凶杀，我们的恼怒，我们的骄傲，一切都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然后将来有一天，神要按照我们所做的来审判我们。所以人在神的面前，人要躲开，人惧怕，人惧怕将来的那个惩罚。但是天使来了，不是报告一个信息让你害怕的，让你害怕的，不是要带给你一个惩罚的信息。他说我要带给，不要惧怕，不要怕，害怕，我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为什么是大喜的信息呢？关乎万民的所有的人，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里天使用了几个特别的词来描述耶稣基督，一个是讲到救主。什么是救主呢？其实我们现在一讲到救主，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专有名词，但是在当时来讲呢，很多人可以称为救主是根据他所做的事情。比如说医生可以是救主，一个哲学家也可以是救主，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拯救，把人救出来。耶稣是救主，因为他是来拯救的。还有一个词呢是主。主是什么呀？主是他的身份地位，一个人只要有权柄他就可以是主。所以你其实你看圣经也看到很多的时候，不是在讲神，他现在讲人也是主，我主到我家来了，我主。所以呢是指到一个身份地位，耶稣基督呢有这个身份地位。接下来那个词呢叫基督。基督是根据圣经当中的预言来，希腊文叫基督，希伯来文呢叫弥赛亚，他们都指到同一个人，都指到一个被高的那一个人。 这个词最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一个被高的，被高的，就是在圣经当中你看到香膏倒在人身上，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就是一个被高的。后来慢慢变成一个名词，就是一个被高的人。等到最后，到这是新约刚开始之前的400年，在两约期间，旧约跟新约之间，这个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在黑暗的400年当中，大家在等待那一个被高的人，那一个救世主。所以呢，这里头呢是讲到了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可以叫救主，有很多人可以叫主，但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大家所等待的真正的救世主，就是那一个。所以呢，这里讲到了说耶稣基督要来，天使报给的信息，耶稣基督要来干什么呀？不是审判，乃是拯救。在这一章前面一点点，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当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讲了一句话：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在平安的路上。耶稣来是要带给我们平安。其实平安这个词我们常常讲，我们祷告会的时候也经常讲祷告平安，但是我们所常常说的那些平安呢，无非是幸福、健康、顺利。像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好多人都出去旅行了，我们出入平安。但这些平安不是那个真正的平安，这些平安你可以说只是一个平静而已。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呢？真正的平安是当那个光照进来的时候，你里边没有惧怕，你里边是坦然的，你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你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也没有什么见不得神的。那种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你知道吗？当人没有把应当归给神的荣耀归给他，人的平安就失去了。我再讲一下，人没有把应当归给神的荣耀归给他，人的平安就失去了。当人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像神一样子的时候，当人要建一个塔顶通天，要传扬我自己的名的时候，当人要树立很多的偶像，要为我自己服务的时候，人的平安就失去了。人跟上帝之间已经没有平安了，人跟上帝之间有一个隔断的一个鸿沟，人没有办法再来到上帝的面前。不光人跟上帝之间的平安失去了，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平安也失去了。其实我们看看我们现在世界，看看我们的周遭就知道了，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人与人之间呢互相的猜忌、嫉妒、纷争，例子就不需要举了。人跟神之间没有平安，人跟人之间也没有平安，但是耶稣基督来了，这个大好的信息要把平安再次的再带到我们的当中，再次让我们恢复到我们原来该有的地位。原来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不需要害怕的。只有当人犯罪之后，人开始躲起来藏起来了，耶稣基督来了就要恢复我们原来的身份，耶稣基督来了就让至高之处要荣耀去归给神，该归给神的就归给神，然后呢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神的平安又愿意归给所有的人。但是这里头呢，只有谁享受了这个平安呢？只有他所喜悦的人享受了这平安。谁是他所喜悦的人？大家记得耶稣受洗的时候，然后天开了，有声音从天上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神所喜悦的。那这里头是讲耶稣基督吗？这里不是讲耶稣基督。为什么不是呢？因为这里的人是个复数，不是个单数。如果是单数的话，很有可能是讲耶稣基督，但这里这个人是个复数，那个复数呢，就不是一个人，是许多的人。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了，凡接待他名的人怎么样啊？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神刚才前面那一句呢，神喜悦他那一个儿子，后边我告诉你，神喜悦他一群儿女。一群儿女是谁呀？就是你，就是我。这些平安呢，要归给你我这些神所喜悦的人。所以今天大好的信息呢，是你我能够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不光我们享受这个平安，我们还要传扬这个平安。所以他们制止到牧羊人，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婴孩卧在看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么一个大好的信息，神首先告诉这群牧羊人？为什么不告诉那些祭司？为什么不告诉那些文士？为什么不告诉那些在这社会上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为什么要这些牧羊人？你知道，在牧羊人在当时来讲，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低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在法庭上的证词是不算数的。你上了法院，你去作证，人家说你这个证不算数，必须得别人才可以。但是神却选了这群人。为什么是牧羊人？当我们去仔细去想的时候，大概可能会有两个原因。神要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说，神的救恩是给，前面讲的是关乎万民的，是给所有的人的，不分高低贵贱，不分贫富。换句话说，在神的眼里头，没有富人穷人，没有男人女人，没有主人仆人，在神的眼里只有人。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不分高低贵贱，不分高矮胖瘦。我不记得我以前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儿童时所受的心理创伤。为什么你们听见这个就那个满脸笑容？你这又给我第二次创伤。我以前在初中的时候，有两个好朋友，我们三个人经常一起去玩。然后其中的一个朋友呢是1.75米，另一个朋友应该1.78米到1.8米的样子。然后有一次我去其中一个朋友，就是个子最高的那个朋友家里去玩。我不知道他妈妈是无心的还是有意的，他就问了我一个我从来都没有准备过的一个问题。他说：“崔宗明，你多高？” 我也没加思索，我就跟他说我1.68米。然后他就特别吃惊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他是无心的还是有意的。呀，二等残废呀！你知道吗？没有胳膊没有腿的人算1等残废，我这种腿不够长的呢，2等残废。所以那个经历在我的幼小的心灵打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以至于后来等我谈朋友的时候，我女朋友问我说：“哎，你到底多高啊？”然后我跟我女朋友的事情不要看我太太，很怕你估计你觉得她可能不知道似的，她其实知道。然后我就跟她说，吃一堑要长一智啊，每次我都能想起我那个初中同学的妈妈问我的话，所以我就跟我女朋友说我1.7米左右。哎，其实我也没有说谎哈，1.7米左右，只不过我稍微偏左了一点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有没有觉得你在什么方面，你总觉得不如别人，或者是说别人看不起你。有些东西呢，你可能稍微努点力，你可能可以改变。如果你成绩不好，我就努力，我好好学习，我成绩可以好一些。但是有些方面，你拼命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我可以穿一个增高鞋垫，我可以天天吃钙片，我也可以天天拉人体向上，但是没有办法改变我的身高。有些事情你可以改变，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你为什么要改变？一个人真正里面的价值，不在于你外边的形象，也不在于别人怎么来看你。你知道吗？躺在那个马槽里那个婴孩，躺在那儿，非常软弱无助。他没有家乡美容，没有美貌让别人可以羡慕他。甚至当他开出来传道的时候，还有人去说风凉话，还有人去笑话他。他不过是木匠的儿子吗？加利利能出什么好的？但是所有这些，不论他外在的外表，无论是别人所说的话，能改变他是神的儿子的本质吗？不能改变。不管你外在是什么样子，别人对你怎么说，他能改变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吗？不能改变。外在不管有多卑微，没有办法去影响你里边的那个高。你知道吗？这是我相信神为什么要向那些卑微的牧羊人要传达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不是那些长着高富帅白富美的，关乎万民的所有的人，你和我。第二个，为什么是牧羊人呢？在圣经里讲到说，神拣选那些愚拙的，就有智慧的羞愧；神拣选那些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你知道神有时候做事情不是照着我们所想的，我们总得哎做事情找一个有智慧的，找一个强有力的。但是神做事情往往不是这样子的，神做事情有他自己的智慧。 当这些软弱的、这些没有智慧的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福音真的不在乎高言大志，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传福音不一定非得要等着一些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或者那些特别能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所使用，每一个人不在乎你有什么样的口才，而是在乎你里边有一个被神所改变的生命。其实这些牧羊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一开始牧羊人的反应是什么？害害怕怕。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不一样了。他们不光是说可以去传这个好的信息，这里后边要怎么样啊？他们要归荣耀于神，以赞美他。他们外在的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们穿的衣服没有改变，他做的事情没有改变，他们的里边改变了。他们从前是害害怕怕的，但我相信他们现在是怎么样？是喜喜乐乐的。所以一个真正的被神所拣选的人，不光要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还要可以把从神而来的平安呢，可以分享出去。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从外边回来了，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个电影，是一个关于圣诞节的电影。那在电影的一开始呢，描述了这样的一群孩子，他说赫德曼一家绝对是世界历史上最坏的孩子，他们撒谎、偷窃、抽雪茄，甚至女孩也不例外，说脏话、打小孩、骂老师、亵渎上帝的名字，还放火烧毁弗雷德·舒梅克的破旧工具房。就是这样的一群孩子，主要是在讲这样一群孩子的事情。这群孩子应该是一个小镇，小镇不大，可以说是臭名昭著。所有的人，镇上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一家孩子，镇上所有的人听见这个孩子都会皱着眉头，看见这群孩子都会躲着走。但是阴差阳错，这群孩子呢进到了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当然他是为了吃东西了。进到儿童的主日学，然后当时呢，这个教会刚好在准备一个圣诞庆祝的节目。这个镇子很小，所以这个圣诞庆祝节目呢，是他们一年当中差不多是最大的事情，就跟那在 UVA 有个 homecoming， 大家都回来，一个重大的事情。而且那一年呢是75周年的一个庆祝，所以大家非常看重这个圣诞的庆祝。可是当着这群孩子来的时候，这群孩子不光是说我要参加演出，而且他们要出演的都是一些重要角色，约瑟、玛利亚、保加人的天使。但是因为这些孩子大家都怕他们，没有人敢跟他们争，所以最后的角色呢真的就只好定给他们了，就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你知道当时人们，包括教会里人们的情形，他们觉得今年的圣诞节肯定是砸锅了，一群放荡不羁，一群干着这些人都不耻，连提都不愿意提的事情，然后让他们去演这个圣诞剧，就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让他们把这个演出来。大家一想，我们今年惨了。但是长话短说，我就不讲细节了。讲到其中的一个人，这里是我，这里的我呢是整个这个故事的这个旁白的一个人，他在旁白，从他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他说我刚好看了伊莫金一眼， 伊莫金呢是刚才这群孩子里的一个大姐姐，可以说是这黑帮的老大，所有的坏事情基本都是她出的主意。然后呢，她就在那里头演玛利亚，抱着耶稣的玛利亚，她非得要做这个，别人要演的话，她只要瞪一下，别人就不敢说什么。这是那个伊莫金，他说我刚好看了伊莫金一眼，我的诗歌本差点掉在一个小天使身上。大家都在等赫德曼家族做出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果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赫德曼就是这一家孩子叫赫德曼，果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伊莫金·赫德曼在哭，在烛光下他的脸上满是泪水，他甚至懒得擦去，他就那样坐着。那个可怕的老伊莫金带着歪歪扭扭的面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想我没有办法把，那是根据一个书改编的电影，没有办法把里边所有的细节跟大家讲，那大家可以去看电影，大家也可以去看书，当然里边会有一些细节，里边可以讲到这群孩子怎么到去，因为他们对于圣经是一窍不通，那所以中间会闹出很多的笑话，比如说啊，三伯是谁？这三伯是可能是从外边来的间谍，那个希律太坏了，我们要不要找一群孩子把他打一顿？他要改编那个剧，找一群孩子把希律打一遍，说这个耶稣无论如何你不能把他放到马槽里。他们对于圣经根本不知道，但是后来呢，他们要去图书馆去查里边的故事，他们去学里边的故事，然后他们在教会当中呢也会感受到教会人对他们的关爱，所以总之各种的有很多的细节来促使他们的改变，但是总之在这里头，在那个最后的时候他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改变不是有一个人一个牧师站在那儿给他讲了一篇道，不是有一个人多么有口才，我们讲了神拣选了那些牧羊人没有说什么话，但是他们一个改变的生命就可以去影响别人。教会里那些人对他们这一家这个孩子，不管他们多糟糕，不管他们大家多看不起他们，教会里头对他们依然的去爱护，在这个节日给他们送上一个节日的祝福，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一个改变的生命影响了另一个生命。这里我特别喜欢作者用了这个词，一个老，他特别喜欢了一个老伊莫金，那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但是他用了一个老这个词，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在里面。这个老就是旧的意思，旧人，旧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那个旧的人已经过去了，这是一个新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在一个圣诞节当中这一个大喜的信息所能够改变的一个人。这是让我第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第二个呢，让我特别喜欢的呢是在这个他们的圣诞剧的结尾，也是这一群孩子里边一个最小的一个孩子，他站起来了，他说救主为你们而生，你们还等什么呢？我们平时去读这句话，他说救主为你们而生，你们还等什么呢？我们可能很平淡的去讲，但是因为他是第一次演这个，不知道历史是什么样，所以他会喊着说救主为你们而生，你们还等什么呢？哇，当时的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也借着这句话来问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你的主，他已经为你而生了，他要把你带到神那里，成就你跟神之间的平安，成就你跟人之间的平安，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还等什么？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已经享受了这个平安，我盼望呢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你继续的 每天能够在神的平安当中，是真正的平安，是那个光照到你的里边，你可以坦然无惧的那种平安。你不光你自己享受这个平安，你还可以把这个平安呢带给你周围的人。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恩，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我们是一群远离你的人，像那群赫德曼家的那群孩子那样子。虽然那只电影在讲这些孩子，其实他也在讲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谁没有撒过谎？我们谁没有做过错事？谁没有行过恶呢？我们谁心里头没有嫉妒、没有骄傲呢？我们是一群犯罪、远离你，按照圣经所讲，我们要灭在、要受你的审判、要灭在地狱当中的人。但是因着神你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亮我们，要照亮我们这些坐在死荫黑暗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平，让我们从此不再是一样的，不再是从前那样一个活在罪中的人，让我们从此成为一个活在你恩典、活在你喜乐、活在你平安当中的人。我们谢谢你，愿你这样的信息来激励我们每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